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军联合军演应对南中国海及台海突发危机。美参院跨党派提案已成立战略委员会，制定方针应对中共挑战。台湾副防长在美国呼吁全球民主联盟对中国战略围堵。美国疾控中心停止发布新冠疫情旅游警示。应对婴儿奶粉短缺，美计划继续入口外国奶粉。联合国敦促全球实施货币宽松， IMF 总裁称正确政策可避免全球经济衰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菲律宾10月3号开始举行为期近两个礼拜的联合海军军演，在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今年6月30号就任后，美菲今年的年度军演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之一。美菲军事官员表示，这次年度海上战事合作的军演将由1900名美国和600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操练两栖攻击和特种作战行动。美国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超音速战机将参加实弹射击演习。演习在10月14号结束。菲律宾海军少将亚伦西亚说，日本和韩国的部队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可能参加灾难反应演习。此外，美菲演习将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的作战演习同步举行。美军官员表示，北海道的演习双方派出约3000军人。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司令杰巴杰隆少将表示，同步演习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际的整合训练，强化美国和菲律宾与日本等盟友的防卫实力。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无党籍参员安格斯金和共和党参员约翰科宁，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9月29号提出的议案，将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大战略委员会。根据法案内容，这个战略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制定，整合各个政府部门和机关，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政府式指导方针，应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挑战。除了三位提案人之外，这项法案目前获得12位两党议员联署支持。议员以这项法案作为必须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提出，借此加速推动这项计划。参众两院目前正处于休会状态，根据议程安排，参议院将在10月11号开始针对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美台商业协会10月2号到4号在 Virginia Richmond 举行的2022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第一日的开场讨论聚焦在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王顺龙3号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呼吁全球民主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围堵，因为借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未来中共攻台手段将会更多样而且猛烈，民主国家不能够不对此提高警觉。自2002年开始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是第21次举办，参加人士包括美台官员、防务学者，还有国防产业界的代表。两日的议程中，除了俄乌战争的启示，讨论的主题还包括台湾战略构想的增长与演变、美台非传统接触，包括训练、补给、维持、产业合作等方面的作为，以威胁及韧性为主，如何强化台湾防卫姿态的零阶段活动与措施，以及美国盟友例如日本及澳洲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能够扮演的角色。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3号宣布即日起停止针对 COVID-19 疫情发布旅游警示。 CDC 认为由于检测或报告 COVID-19 病例的国家越来越少，难以准确评估美国民众出游的目的地的疫情状况，因此即日起停止发布旅游警示。 CDC 的旅游警示分四级，其中最高的第四级是劝喻国民切勿前往。3月间 CDC 曾经建议不要前往全球大约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所有目的地的一半以上。这些旅行健康通知阻止了一些美国人的旅行，时常引发一些国家不安。自4月份以来， CDC 就没有发布个别旅行的全面建议，因此旅行健康通知几乎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一表示，只有在某一个国家出现了例如 COVID-19 变异株的情况，而改变了疾控中心对该国的旅行建议时，才会发布相关的旅行健康通知。为应对长期以来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近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计划将继续入口符合美国卫生与营养标准的外国奶粉。近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计划，将允许外国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继续留在美国进行销售。FDA 表示，外国生产商必须在今年年底向 FDA 说明在美销售的意愿，并承诺完成监管要求。之后 FDA 会进行评估，并在2023年1月6号前决定这些生产商的去留。生产商还必须在2025年10月通过联邦的食品检查，在此期间他们依然有权留在美国销售。近来由于供应链受阻、人工短缺，再加上雅培奶粉被检测出细菌污染而被召回等因素，美国面临配方奶粉短缺的危机。预计这项计划将增加奶粉供应，亦会为美国市场带来收益。联合国3号发布年度报告，敦促全球央行松绑银根，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并称财政紧缩恐会将世界推向严峻的长期停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主要年度报告中再次下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今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6% 调降至 2.6%，现在他预测今年增长是 2.5%， 到2023年将进一步降至 2.2%。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先进经济体快速加息和金融紧缩，加上 COVID-19 疫情和俄乌战争造成的多重危机，已经将全球经济增长从放缓转为低迷，期望的软着陆看来希望渺茫。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表示，如果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收紧相一致，全球经济衰退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些国家很可能在明年陷入衰退。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考虑再拨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IMF 增设粮食冲击融资窗口，称20个孔需要紧急援助。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说，美国通货膨胀需要时间缓解。美两党参议员推出决议，谴责香港当局逮捕和审判枢机主教陈日君。诺贝尔物理奖预测，禽流感疫情袭南非，八月以来近30只濒危企鹅死亡。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国际货币基金 IMF 执行董事会7号将考虑乌克兰提出的13亿美元额外紧急资金要求。路透社报道，这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国际货币基金已经备妥必要文件，亦认为乌克兰已经取得全球伙伴国家足够的财务保证，能够达到国际货币基金债务永续性要求，有资格取得更多的紧急资金。如果经核准， 資金將透過緊急的發放計劃核發，以應對執行董事會上個禮拜批准解決的糧食短缺問題。消息人士表示，國際貨幣基金人員預計17號個禮拜在維也納會晤烏克蘭當局人士，討論烏克蘭預算計劃和貨幣政策。下個禮拜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度大會將先舉行較高層級會談。国际货币基金会曾经称赞乌克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对二月俄国入侵后引起的经济冲击管理有方。俄乌开战之后无奈，国际货币基金曾经在三月提供给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 IMF 礼拜一表示，多达20国可能需要紧急援助来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其中很多是非洲国家。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声明中表示，继阿拉伯协调小组近期宣布初步将投入100亿美元来缓和全球粮食供应危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计划无奈后就会作进一步承诺。IMF 当日并与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将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开设区域代表处，为缓和困难形势。IMF 将加强呼吁打击粮食贸易限制，并打算运用去年的特别提款权配额来为粮食冲击窗口注资。中东各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已经出于支援苦于粮价飙升和粮食短缺的国家，这类问题因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与经济衰退风险日增而加剧。IMF 在9月30日批准在现有紧急融资工具下设立全新的粮食冲击借贷窗口，以协助弱势国家应对俄乌战争衍生的粮食短缺和高成本问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斯礼拜一在美国西语裔商会全国会议表示，全球和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出现趋缓迹象，但由于高物价已经蔓延，通胀更难迅速缓解。法新社报道，威廉斯表示，对商品和劳工的持续强劲需求将继续对通胀带来压力，通胀已经达到40年新高。威廉斯表示，这个正导致广泛的通胀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缓和。过去一年物价飙升的部分是因为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汽车和电子产品所需的电脑晶片等关键零组件短缺。中国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这些问题。威廉斯认为，即使供应问题有所改善，对内用品的需求仍然非常高，超出了可以生产和投放市场的数量，而劳动和服务远远供不应求。威廉斯预计美联储的激进措施以及其他主要央行的类似措施会有助恢复全球平衡。他说，趋缓的全球需求加上供给的稳定改善，应该有助通胀在明年下降至大约 3%。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海文·克莱默等两党参议员推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该决议仲重申了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该决议说，陈日君枢机主教的经历只是中国和世界各地很多这一类宗教迫害和侵犯民主自由的事件之一。香港正沦为一个日益压制的社会，在那里无一个抵制政府暴政的人是安全的，包括宗教领袖和社区。克莱默等美国参议员提出的决议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君枢机主教的所有指控。该决议还敦促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公民社会行为者的打压，立即释放并撤销对所有被不公正拘留和指控的政治犯的指控。中共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2022年5月，香港当局逮捕了90岁的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陈日君曾经直言不讳批评过中国共产党。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四号揭晓得主，由法国物理学家阿斯佩、美国理论同实验物理学家卢纳克卢泽及奥地利量子论物理学家塞林格共同获奖。获奖者除了能够拿到奖牌获奖证书，还会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阿斯佩、克卢泽和塞林格通过开创性实验，向世界人展示研究和控制量子纠缠状态下的潜力，为量子技术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因此特别颁发物理奖给予肯定。诺贝尔奖根据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遗嘱而创立，自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1周年。2022年诺贝尔奖由3号起连续一个礼拜公布各奖项，化学奖5号公布，文学奖预定6号出炉，7号揭晓的是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会在10号压轴公布，为2022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上句号。自8月中以来，南非开普敦附近的波德斯海滩已经有近30只濒临绝种的非洲企鹅死于禽流感，那里是南非重要的企鹅繁殖地。南部非洲海岸鸟类保护基金会临床兽医罗伯兹向法新社表示，28只濒临绝种的企鹅，有些因感染疾病死亡，有些因染疫难逃被扑杀命运。基金会正同南非环境事务部旗下机关南非国家公园携手合作，要找出更多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企鹅。禽流感病毒通常透过粪便在鸟类之间传播。根据南非国家公园讲法，禽流感病毒去年5月在国内现踪，并对很多海鸟造成影响。非洲企鹅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入红色名录的物种之一，代表它们面临绝种的风险相当高。罗伯兹说，尽管好像禽流感这样的疫情通常不会对野生动物的数量造成令人担忧的作用，但他表示他们正面临食物缺乏、栖息地被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其他压力。正因为这样，我们担心疾病将他们逼到绝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